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先代人心，后代团队》，作者
贾奇，
第五章第二集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那么今天呢，继续给大家带来《先代人心，后代团队》第五章的第二集，用专属名词夸奖特定下属。大多数管理者都清楚夸奖对下属的激励作用。如果将夸奖归纳到企业管理的范畴中，那么它就是一种零成本激励，不用管理者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或者任何的承诺。但是，越是零成本的激励，就越需要借助技巧。也就是说，在夸奖下属的时候，要让他们认为夸奖不是管理者耍耍嘴皮子就完了，要让他们感受到这个夸奖是为自己量身定制的，是管理者通过平时的观察发现了自己身上的长处才做出的夸奖。咱们换一个角度来看，管理者要学会体验下属被夸奖时的心理。既然是零成本，那么上司肯定也经常用这种方式夸奖别人。想让下属被零成本激励感化，就要让夸奖具有真实性。通常管理者夸奖下属应该达到四个目的。第一，激励下属增强信心和自尊心。第二，表扬下属积极工作的行为。第三，奖励下属的努力和成就。第四，帮助下属在内心燃烧动力和激情。通过这四个目的啊，咱们可以看出，管理者在夸奖下属的时候，要对特定的下属使用特定的词汇，让下属知道他们在管理者眼中是不同的角色定位，这样才能对症下药，起到激励作用。否则，用万能的句式去夸奖不同的人，只能叫做隔靴搔痒。每个团队中的成员都有其不同的特点，有的性格沉稳，能够坐得住板凳，耐得住寂寞；有的性格外向，善于和别人打交道；有的呢，追求完美，对产品有着苛刻的要求。这些不同的人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战斗集体，几乎每一种性格和思维方式都有其用武之地。反过来看啊，一个团队不可能聘用一群性格和行为接近的人，那样呢，势必会造成一些岗位角色的定位失败。因此，管理者的夸奖要从这些不同的特征入手。一般来说，体现在这四个比较常见的情境中。第一个情境，请求下属帮助时，正因为不同的下属有不同的长处，所以管理者需要具有这些长处的人来帮助自己。也只有在这种情景下，管理者才能让下属深刻地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能力和价值。这是因为当管理者向下属求救时，会让管理者高高在上的形象被弱化，在下属的潜意识中定位为一个弱者，那么自然就会乐于去帮助。另外，当管理者向下属求救时，也就表现出了他们的尊重，表达出了对下属的信任和器重。在向下属求助时，管理者要让求助的内容和下属的工作职责不发生太大的联系，让下属明白这是管理者和他们私下的交互关系。比如，管理者需要一个懂设计的下属帮自己的孩子设计一本台历的时候，就可以这样说：我呢，想要给我的女儿做一本记录成长的台历，你看啊，在咱们公司，你肯定是对色彩最敏感、最有见解的设计师，所以呢，想请你帮一个忙。在这句话中，重点就是对色彩最敏感、最有见解。这不是对所有的设计师的概括，而是针对该名下属。这个专有名词从侧面肯定了这个下属在设计领域的与众不同之处，具有强烈的真实感。第二个情境，询问下属观点时，询问观点也是让管理者弱化自身的角色形象，让彼此暂时处于一种平级的虚拟状态中，从而打消下属的某些顾虑。同样， 询问的内容也要和下属的工作职责不发生关系，否则会让下属本能的回绝。咱们来打一个比方啊，管理者向下属询问观点时，不要使用对于提高工作效率你有什么想法这一类的提问方式，而是要借用其他途径来展示下属在某些方面的见解或者技能。比如管理者询问一位职场丰富的下属时，可以这样说，我对你的组织能力一直非常欣赏，有时候啊，我是真想克隆一个你，因为你的人心操控气场太强大了。好了，不开玩笑了，我想问问你，如果我组织一次同学会，流程怎么安排才合理呢？这种话术啊，就同样使用了专有名词来夸奖下属，你的人心操控气场太强大了，这是管理者夸奖其他下属从来没有使用过的，所以夸奖的下属就会感受到管理者对于自己能力的认同。有了这样的开场，下属当然愿意为管理者的私事献计献策，无形之中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。这时呢，管理者再追加几句夸奖，效果就会更好，有助于挖掘下属的潜在能力。第三个情境，对下属非正式授权时，所谓非正式授权，就是临时性的给予下属在某些方面的权利，而不是常规性、长期的。比如，在和客户对接的过程中出现了临时的问题，其他人呢，都在忙着赶工期，这个时候就需要抽调一部分人手去处理此事。那么管理者就可以找到一个有经验的下属临时带队，可以这样说，现在客户那边需要我们有一个经验老道的员工去沟通，我呢忙着监督产品推广这块，哎呀，想来想去啊，只有你具备洞察客户内心的能力，那么就暂时由你来组建一支小分队，你看怎么样？这样的话术避开了和客户沟通的压力，同时呢还强调了下属洞察客户内心的能力，正面肯定了下属的过人之处，下属呢就会自然愿意接受。反过来，如果管理者不注意沟通的方式，而是这样说，我现在是真顾不上客户这边了，但是呢咱们这儿又出了一个大问题，如果解决不好很可能会流失客户，你看你能不能找几个人帮我处理一下。这种话术既没有指出为何要找该名下属，又把不能完成任务的后果说得如此严重，那么下属怎么可能愿意接受任务呢？要想下属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个人能力，就要在夸奖中明确指出他们的过人之处，这样才能给予他们完成任务的信心和动力。第四个情境，与下属合作时，管理者和下属原本就是不平等的，所以要夸奖下属，证明他们的能力被管理者认可，不妨采用双方合作的形式。所谓双方合作，不是说管理者指挥下属干活的模式，而是管理者和下属都参与到项目中。比如公司遇到了一个紧急的策划方案，需要第二天就要做出来，如果管理者是文案出身，就可以留在加班团队中，帮助文案团队完成一部分的工作量，那么在大家一起工作时，管理者就可以借机对某个文案人员说，哎呀，我很多年没有做文案工作了，但是这一次跟你搭班合作，发现你的领悟能力很强啊，对客户的要求算是一点就透啊。这句话中再次用专有名词夸奖了下属的长处，又是管理者站在工作伙伴的角度，增强了可行性，也给予了下属继续工作的热情。另外，管理者偶尔参与到团队的具体事务中，也能够更全面、更充分地了解下属，弱化彼此对立的潜在情绪。归根结底啊，管理者采用零成本激励下属的套路是可取的，但是必须明确一点，一个套路如果人人都会使用，那就不能称之为是套路了，或者说人们对这个套路还存在着很大的误解，很多管理者以为口头随便表扬几句就能让下属死心塌地地跟着自己， 这是一种想当然。其实下属需要的不仅仅是夸奖，而是忽视等级差别、共同协作的愿望，以及被管理者发现自身长处的表现欲。如果管理者不能通过夸奖来满足下属的一系列需求，夸奖就会失去了意义。